各位听众平安。上次咱们故事讲到，撒母耳把以色列百姓召集在吉甲，并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神面前献平安祭。这时候扫罗和众以色列民就大大的欢喜。欢喜过后，撒母耳向以色列民，包括这新登基的以色列第一个王在内，发表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讲话内容全都记载在圣经上了，这也就是以色列立国的方针、政策、路线，以及指导以色列民思想的理论基础。而这发言稿绝对是神帮着撒母耳起草的，换一句话说，神借用先知撒母耳的口，把自己的心意完全的向以色列民敞开，并教导他们如何立国。撒母耳对兴高采烈欢腾的以色列民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说话间，把手向站在自己身旁的扫罗一指，扫罗一挺胸，往前又站了一步。这时候众人们就又都沸腾起来了，掌声、欢呼声响彻了云霄啊。现在有这王在你们面前行，你们总该满意了吧？喝彩声、叫喊声、鼓号声，那真是停不住啊。等一个高潮过去，撒母耳挥挥手让大家静下来，继续听他讲话。我呢，已经年老发白了，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面前行。今天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大家一听这个，全都静下来了，说这老先生怎么还要让我们在耶和华和这位新立的王面前给他做见证呢？撒母耳对众人说，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瞎眼，没有为你们主持公道呢？大家一听这个，你一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摇头。撒母耳此时也看着众人，把两只手放在自己的胸前，对他们诚恳地说，若是有，我必偿还。一听这话，大家也全都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了。最后有好多代表一起来到撒母耳面前，对他说，您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任何东西，您就是我们所见过最干净、最清洁的清官呐。那好，撒母耳接着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这时候撒母耳一只手指着天，另外一只手指着刚刚被立为王的扫罗。扫罗此时也转过身来，向着撒母耳与众人们一起全都把手举起来，异口同声地喊着说，愿他为证。您看啊，撒母耳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王，这以后带领以色列人的重担就全都交在这王的手中了。撒母耳作为一个士师，作为一个先知，在他退休啊或者离休之前，更确切地说，在代表神向众以色列民发表重要讲话之前，他要为自己讨个清白，这样的人说出来的话，大家才能信、才能服、才能听得进去嘛。 说一套做另外一套的人说出来的话再好听再对，别人也不会理睬。所以您看老萨姆尔的这开场白他多好啊，他要的是一个大家心服口服，他才去传达神的话。那神的话是什么呢？萨姆尔说，从前利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的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一听到这儿，年岁长一点的以色列人就全都知道了，这又要复习历史了。这老先生每一次讲话不管什么全都得从咱们的祖宗开始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您听我讲故事每次讲这个你烦不烦，反正圣经当中每次记载神向以色列民讲话的时候，老是要把以前的事儿拿出来讲，好像生怕以色列人记不清会忘了。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你不提这事儿以色列人还真会忘；第二，神总提这件事儿，是因为神与以色列的祖宗们立了约。你们这些以色列的后代不守约不要紧，但是神是守约的神，既然跟祖宗立了约，而且约中牵扯到以色列民的万代，而且万国万民都要因着以色列后代当中的一个人得福得拯救，那您说因着神心中这么伟大的一个计划，他每次向以色列民讲话的时候，他能不重复历史吗？他能让以色列民就这样轻易的忘本吗？不能够啊。所以撒母耳这次的讲话还是不例外，你爱听不爱听的那您就再听一遍，他可是希望神的话铭刻在以色列每一个人的心板上。所以这位老人家他怎么重复他都不嫌烦。下边他就开始接着说了，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居住。说着他用手往东西南北四周一指，这地也就是以色列人现在所居住的地方，迦南美地。可是呢，这时候老先生又接着向大家说，你们的祖宗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神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亚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就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听他们的祷告，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佛他、萨穆尔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啊，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听到这儿，站在旁边的扫罗不自在的动了动，又抓了抓自己的头，搓了一下脖子。撒母耳转过脸来看他，接着向众人说，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呢，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 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听到这儿，人群当中开始有些波动，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顺从的，也有偷偷的犟嘴的，心想这老头又要吓唬咱们，这都要退休了，少说几句吧。只见此时撒母耳把手往天上一举，向大家接着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儿。大家一听这话，又都集中精力听他讲了，心想这还像个样，别一天到晚老把神挂在嘴边上，最后神在哪儿呢？其实有人这么想，撒母耳也不觉得奇怪，他知道他向众人说这些话之后，要是不把神的能力向他们彰显一下的话，还真会有人不服气。所以他就说，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得出来，你们求立王这件事儿啊，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说完这话，老先生把眼一闭，眉头一皱，把俩大袖子一撩，双手往上一举，仰天祷告，呼求耶和华的名。周围的人一看全都傻了，说您求什么？打雷下雨，这是割麦子的时候，这不是全完了吗？麦子在地里泡了汤，我们吃什么呀？您说撒母耳这招狠哈，可是为了要和只顾杜甫不顾天上神旨意的一群人说明白一件事儿的话，您还真得拿食物开刀。因为眼前这一大群人心里头惦记的就是地里头那点麦子，麦子可以做饼，饼可以让人吃饱，反正就是这些他们认为天经地义的这点事儿。撒母耳就对症下药啊，大秋天的麦子都熟透了还没隔的时候，他向耶和华祷告，求打雷下雨，简称雷阵雨。那天耶和华还就听他的祷告，真就打雷下雨哎！众民们一见这情形，就对神耶和华和撒母耳惧怕甚极。眼看着地里的麦子被雨淋了，谁也不敢去救。这开着开着全民大会，突然天上打雷下雨，也没人敢跑。大家全都跟落汤鸡似的站在雨里头，在撒母耳和神面前发抖。他们现在知道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所以他们就对撒母耳说，求您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儿，正是罪上加罪呀。说罢，扑通扑通扑通的，那这泥里头水里头的跪下来一大片，大家知错认罪，求撒母耳在神面前为他们求情。那有人会问了，大家要是这么一求，此时扫罗干嘛呢？嗨，他呀落汤鸡似的站在旁边，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刚刚被立为王，转头大家又都明白过来，这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什么事儿啊？我到底是坐着还是站着？我下台算了吧。见大家有痛悔的心，撒母耳就对百姓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忠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些不能救人的虚神假神，是无益的。这时候众人们全都垫着脚抱着胳膊，向撒母耳连连点他们那些湿淋淋的头。见有认罪和悔改的心，此时 萨母耳就开始安慰众人了。耶和华既然喜悦拣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呢，也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呀。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说话间，萨母耳一把揪过来站在他旁边这大个子扫罗，并指着下边所有的人说，必一同灭亡。我的个亲娘哦，那一天这大会就在萨母耳最后这一嗓子当中胜利闭幕了，扫罗也就算是正式登基了。那一年他整整40岁。既然当了王，他就不能老住在他父亲家里，在地里头赶牛了。他的责任乃是治理以色列民。他花了2年的时间把家里的事儿打点好，就带着他那已经成年的大儿子约拿丹，从以色列人中选出了3000人，2000跟着扫罗在密莫和伯特利山一带，1000人跟随王子约拿丹留在家乡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就都打发他们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带着这跟随他的2000人在伯特利山上是练兵也好，扎营也好，这您自己去想。咱就单说他这儿子约拿丹，20岁刚出头，长得是生龙活虎啊，个子虽然没有他爸高，但是长得匀称，生得健壮，黑里透红的皮肤下边全都是一块一块的膘子肉，宽肩膀两头一边一个大虎头，两臂这么一撑能有1000斤的力量，方脸盘长得是有棱有角，一脸修得短短的卷毛络腮胡子，把他那张长在高鼻梁下边的嘴衬托得别提有多好看了。一头直直的黑发留得虽然长，但总是扎得特别紧，打理得非常利落。眼睛不大，但是属于细长的那种，小双眼皮下边那一对眼珠就像是会讲话似的，总是发着亮光。从小约拿丹他就招人喜欢，性格爽朗，为人厚道，重感情，爱打抱不平。因为孩子聪明，学什么他就会什么，家里上上下下的活没有他不会干的。要说起舞刀弄棒拉弓搭箭的话，这小子还真有点天分。从小他可没少在战场上跟着大人们跑前跑后，平时抓着什么机会也都勤学苦练。因为胆子大，主意多，人又正直，从来不欺负弱者，所以他就有人缘。他说什么别人都听都信，他要做什么别人也都愿意跟着。这下好了，父亲被众人们选做王了，自己作为一个王子，那就是父亲的左膀右臂，他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现在手头底下有1000来口子人跟着他听他使唤，那你说他能坐在家里闲得住？他先是练兵组队，定好了一套如何防止腓力士军兵来偷袭，以色列百姓可以在最短时间分散隐蔽，藏好粮食，保护好自己的牛群羊群的计划。这计划定好了，站岗放哨的也都排下去了，可是腓力士人并没有马上出兵啊。没待几天呢，约拿丹就烦了，心想我这一王子带着1000多口子人，每天就在这巡逻呀，站岗放哨的， 白吃着大家供给的粮食，什么也不干，整天就是为了挨别人的打做准备，急人的是又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下手，所以他每天在这心惊肉跳的等着呀，他心里特别抓急，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折磨，所以他决定了，你不打我，我去打你，我把那些虎视眈眈扎营在以色列边界上的重兵给干掉，这不就完了吗？敌人要是被消灭了，我们不是就可以睡觉了吗？所以约拿丹他就自己找了一良辰吉日，带着他手底下那些人就去攻击在加巴的非利士人防营，防营就是边防上的营地。咱老说以色列人怕非利士人侵略啊、占领啊、欺负抢夺，可最近几年以色列人老打大胜仗啊，而且还收复了许多以前属于以色列的城池，所以非利士人也怕以色列人，尤其是有这么一个撒母耳，现在又听说立扫罗为王了，好家伙，立国了，这哪天他们要是动起武来，我们还招架得住啊？所以他们就都在边境的要地设了防营，在战略上那是进可攻退可守，平时还可以作为一个观测点来窥探以色列国。也就是这些防营让约拿丹心里头不痛快，他心想，如果你不是敌人的话，你是一个友好邦交，那你干嘛老在我们家门口，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扎着重兵啊？我们的人民在地里头干着活，放着牧的，一抬头老是看见你们驻军的防营，你把我们以色列人都当成贼，当成强盗了。再说您扎营那地方多少年前那也是属于以色列的呀。所以约拿丹不服气，决定把他给端了。要不说这孩子他胆儿大呢，做起什么事儿来就是一根筋，他不知道什么叫害怕。那好，约拿丹这一代人去攻打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就像是捅了马蜂窝似的，非利士人就全都知道了，他们就聚集在一起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这次打仗他们可是总结了以前失败的经验，他们知道绝不能轻敌，这以色列一立国他就没好事儿。既然这次是以色列人先挑的头，那咱这次就不能客气了，他们决定要把以色列国彻底灭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约拿丹这一先动手一捅马蜂窝，扫罗也听见了，他知道这场战争算是避免不了了，他就让人在整个以色列地到处吹响号角，他要让所有的希伯来人都听见，把战争的消息传出去。可这消息是怎么传的呢？这消息是说，扫罗攻打了非利士人的防营，现在以色列人可是招了非利士人的恨了，这场仗是不打不行了，得已不得已的，现在就得有人出来跟随着新王扫罗。扫罗此时也真像一个当王的样，就把跟随他的人全都聚集在吉甲，准备点兵与非利士人迎战。可就在这个时候，有探马回来报告说，非利士人重军压境，目前已在伯雅文东边的密莫安营，他们有军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就像海边的沙那样多，数都数不清啊。看来这次非利士人是下了决心，定要灭我以色列民于死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后边的故事是如何发展的，请您下次再接着听我慢慢给您说。